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昨天我们能够一起经历到肖明牧师的按牧荣耀的时候。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回到我们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也是很高兴刘孝勇牧师今天要来跟我们传讲信息，他的题目是认识你的成全者。刘牧师，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不需要特别介绍哈，他是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也是我们去年退休会的讲员，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各位在主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在主里面弟兄姊妹平安。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家昨天被提醒了一下都蛮清楚的。
大家昨天被提醒了之后都很清楚了。
各位不觉得很奇妙吗？
各位不觉得很奇妙吗？
为什么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最早的一批是犹太人？他们其实聚会的时候是在安息日星期六。
初世纪的第一批信徒是犹太人，但为什么他们聚会的时候是主日呢？
可是在主复活之后，我们所有人的聚会，所有基督徒的聚会，天下的教会都选择在主日聚会。
为什么主复活之后，普世天下的基督徒都选择在主日里面聚会呢？
因为基督的复活改变了一切，
因为基督的复活改变了一切。
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盼望和喜乐，带给我们真正的敬拜。
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喜乐、平安，带给我们真正的敬拜。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透过今天这个特别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主宝贵的话语。
我们透过今天宝贵的经文来思想主的话语。
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特别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39篇的19到24节。
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的139篇19到24节。
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就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然后呢，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我们试试看哈。
请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好，弟兄请。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正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我们再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奇妙的早晨，纪念你复活的主日，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感谢你，归向你。哦，亲爱的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求你用你那至圣宝贵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灵魂深处的需要。主啊，求你来满足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今天早晨深深的明白你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特别的聚会里面好好的归向你。谢谢恩主，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你想更多的认识神吗？
你想更多地认识神吗？
你应该好好来默想诗篇139篇。
你应该好好地去默想诗篇139篇。
这首诗篇被誉为最富丽、最优美的诗篇。
这首诗篇被认定是最美丽、最优美的诗篇来的。
它以四个 诗段形成一个交叉对称的结构。
它是用四个诗段来形成一个交叉的对称。
那么四个诗段分别是一到六节、七到十，反正您自己看吧，总共有六节为一个诗段。那么整首诗就是这样的诗段，而且它这个交叉对称的结构是第一对上第四，第二对上第三。
你整个诗篇是分开了四段的，你自己去看看是哪几节了。但是就是对称的，就是第一段对称第四段，第二段对称第三段的。
这个特别的诗歌带领人进入神伟大的创造和奇妙的救赎之中。
这个诗段带人进入神奇妙创造和神的救赎当中。
诗人大卫被圣灵感动，驰骋他卓越的想象力，驱使每一个渴望的灵魂来默想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诗人被圣灵感动，他驰骋在他卓越的想象力里面，驱使每一个渴望的灵魂来默想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
乃至于神无微不至的保守和神无所不顾的爱护，
以至于经历神无微不至的保守和那个无所不顾的爱护。
这真是天父的世界，
这个真是天父的世界了。
您可以深呼吸一口吗？
你可以深呼吸一口吗？
请深呼吸，
请深呼吸。
吐个气，
吐个气。
您有没有呼吸到新鲜美好的空气？
你有没有呼吸到新鲜美好的空气呢？
您有没有呼吸到上帝奇妙无比的慈爱？
你有没有呼吸到上帝奇妙无比的慈爱呢？
您今天从家里起床来到教会，
你今天从屋企起身来到教会里面，
你没有看到这个奇妙美好的世界吗？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美好奇妙的世界吗？
这个世界的花草树木是不是都在向你诉说，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何等爱你？
这个花草树木有没有告诉你神是多么爱你呢？
你有没有发现诗篇139篇正是在提醒我们，神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无所不顾的爱护。
这个诗篇139篇就提醒我们神无微不至的爱护和无所 不顾的照顾我们。
在这首诗篇当中，大卫动用了第二人称的表达，总共有22次，而诗人的第一人称的我用了48次。
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动用了这个第二人称呼用了22次，跟着 用了第一人称用了48次。
神鉴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诗人，这样的知识奇妙是诗人能够深深感受到的。
他讲到神的这个鉴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和深知，这样的知识奇妙是他深深感受到的。
你感受到了吗？
你有没有感受到呢？
你没有感受到吗？
你没有感受到吗？
这个你我之间的永恒对话展现了神与人之间无比亲密的关系啊。
这个你和我之间的永恒对话就展现了神和人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了。
神还做了更奇妙的事，
神还做了更加奇妙的事，
把你带到咱们教会里面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
将你带到这个教会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
你没有在刚刚的诗歌和祷告里面经历神奇妙的同在和美好吗？
你没有在刚才的诗歌和祷告里面经历神的美好和同在吗？
你难道向空气唱歌、向空气祷告说话吗？
你难道向空气唱歌或者向空气祷告说话吗？
弟兄姐妹，主在这里啊！
弟兄姐妹，主在这里啊！
主在我们的诗歌当中，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当中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
主在我们的敬拜，在我祷告当中来享受我们的敬拜。
诗人从大自然的创造一直到个人的遭遇，展现了神是全能的神，他是鉴察者，他是引导者，他是打造者， 最后诗人明白他是成全者。
诗人在那个神的创造里面到神的保守里面，他经历了神是那个监察者，神是那个引导者，神是那个打造者，也是那个成全者。
你从这首诗歌的四个诗段可以看到，从这个投影片上面你可以看到神一路的引导、保护、看顾、照顾。
你可以在这四个诗段里面看见神一路看顾和照顾。
根据犹太人很传统的说法，当第二圣殿完工的时候，众人在神的面前高声颂赞所用的诗歌就是诗篇139篇。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讲到，当这个第二圣殿建成之后，众人在神面前的敬拜就是动用了这首的诗篇了。
主前516年，犹太人经历了国破家亡，从被掳之地归回，看到毁坏殆尽的圣殿被重新的建立，他们的心是何等的高兴欢喜。
当犹太人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他归回之后看见圣殿是完全毁坏了之后，他们是几咁经历神的。
这位全能永在的神，这位与他们立约的主，不但没有抛弃他们，反而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故土，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慈爱。
他被掳了之后，神将他带回来之后，显明了神坚定不移的爱。
难道各位没有听见2000年前从加略山十字架上所传来的声音吗？
难道大家没有经历到在2000年前从加略山上面带来的信息吗？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说话。
这七句话其实都是祷告。
其实这七句说话都是祷告来的。
他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
这是只有人类历史以来人所能够知道和经历最深和最大的奥秘，因为全能永在的神竟然为他所造的人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是人类所能够经历的一个最深最奥秘的事，就是这个全能的神居然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何等的慈爱和恩典啊！
这个是何等的慈爱和恩典啊！
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上帝奇妙伟大的救赎计划成就了。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的时候，上帝奇妙伟大的救赎就成就了。
所有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了。
所有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了。
罪人成为神的儿女，
罪人成为神的儿女，
重返伊甸园和通往天国的门被打开了。
重返伊甸园通往天国的路被打开了。
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
让我们一起随着诗人大卫的这首诗歌，这首诗篇，来思想这位无微不至、无所不顾的神是如何来成就他奇妙的救恩计划吧。
让我们随着大卫诗人看看神这个无微不至的神怎样去对大卫的照顾。
诗篇139篇结束的最后一个诗段是诗人大卫的任性，也是他实际处境的告白，因为在真实的世界当中，他切切需要从上头来的救赎。
诗人大卫在这个最美的诗段里面是宣告了他认信，也都是他自己切实的经历，因为在人世的实际世界上面，他实实在在需要神的带领的。
身为被造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我们。
身为被造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我们。
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基督救赎了我们。
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救赎了我们。
但是我想请问你，难道你信耶稣，蒙耶稣基督的救恩，难道就只是你决志信主还有受洗的那一刻吗？
难道你作为基督徒得到神的救恩就是为了那个相信和受洗那一刻吗？
你不需要时时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吗？
你不需要实实在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吗？
如果你说，哎呀，我信主了，我得救了，我一定会上天堂，所以你就开始犯罪了， 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觉得你对你的救恩会有把握吗？
你难道你说你信了主之后得到这个救恩之后，你可以随随便犯罪，你就有这个把握得到这个救恩吗？
我就直接问你，你敢说或敢保证你再过十分钟，再过一个小时，或者在今天之内绝对不会犯罪吗？
你又这样说，你在过十分钟或者过一个小时之后，你会绝对有把握说你自己不会再犯罪吗？
如果你犯罪了，你不需要神赦免你，你不需要基督的宝血吗？
如果你犯罪的话，你不需要基督赦免你，你不需要基督的宝血吗？
我们不需要时时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吗？
我们不需要实实在在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吗？
大卫在结束这个诗段的时候，就发出了他悲伤的哀鸣。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我好流血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大卫在一个结束的诗段里面发出一个向上帝的哀鸣，他说神啊，你必杀戮恶人，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
无疑的，这是诗人大卫描述他所遭遇的实况。
无疑这个是诗人所形容的他所遭遇的境况。
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卫之前不断地强调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让人心生敬畏之情、敬拜之心，一直到整首诗要结束的时候才提到他的处境。
我们很奇怪，大卫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和神的无所不能，一直过三段之后到最后一段他才讲到自己的处境。
我们刚刚在聚会的开始，我们读了诗篇139篇的1到10节。
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读了诗篇139篇的1到10节。
谢谢带领聚会的人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
谢谢带领聚会的人帮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你在1到10节甚至1到18节当中，你读到了什么事情发生在大卫身上吗？
你诗篇的第一节到十八节，你读到究竟什么事发生在大卫的身上呢？
没有。
没有。
你在那里看到的是大卫，大卫的赞美，大卫的敬拜，大卫对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个敬畏之心和敬拜之情啊。
你看到大卫因为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个敬拜的心情。
想不到到这首诗要结束的时候，大卫才提出他的真情实况。
你想不到在这个诗篇结束的时候，大卫才提到他的真情实况。
他遭到悲苦的处境，被那些不敬畏神的恶人围剿和攻击，他痛苦难当，有志难伸啊。
他被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在那里迫害他，他有志难伸。
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好像约伯记中的约伯被神展示了宇宙万有的创造之妙，神赐给他信心的翅膀，他开始从混沌迷离的世界飞升起来，向神献上敬拜和颂赞。
他好像约伯这样，当神向他显现了神的奇妙的时候，他的灵里面得到飞升来到敬拜神。
诗篇139篇所呈现的诗人心路历程应该是倒着来看。
诗篇139篇诗人的心路历程是应该其实倒转来看的。
也就是说，一直要到最后一个诗段，第四诗段最后的19到24节，这里我们读者才清楚知道大卫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生命中有了什么特别的改变。
其实是一路到我们读到诗篇的这个最后一个诗段19到24节，我们才知道发生在大卫身上的是什么，以及他生命里面的改变。
的确，天父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到处是天使和歌声。
的确，天父的世界是鸟语花香，周围都是天使敬拜的歌声。
但是回到现实的世界，恶人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但是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就是恶人的口亵渎上天，他的舌头毁谤全地， 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 苦杯。
当恶人行恶背逆神的时候，难道神不管吗？
当恶人行恶的时候，背逆神的时候，难道神不理吗？
当罪人逼迫义人的时候，难道神不顾吗？
难道罪人逼迫义人的时候，难道神不顾吗？
不垂听他们切切的呼求吗？
不会垂听他们切切的呼求吗？
事实上，全能永在的神充满万有，他鉴察一切，他照管一切。
事实上，全能的神是充满万有，他监察一切，他亦都照管一切。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似乎黑暗掌权了。
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似乎黑暗掌权了。
门徒四散奔逃，没有人愿意在人不义的审判台前为耶稣说话。
门徒四散奔逃，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个不义的审判台前为主耶稣讲一句说话。
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你真的在现场，你会为耶稣说话吗？
我想问各位，如果你真的在现场，你愿意为主耶稣讲一句说话吗？
你看到听到耶稣受了不义的审判，你敢站出来为他说话吗？如果你当时是工会当中的一员，
如果你看见耶稣受到不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你在公会里面，你愿意站出来为他讲说话吗？
主耶稣默默地承受那些莫须有的指控和罪名，被人鞭打唾骂，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个堂。
他在那个公会里面 受到这个不公义审判的时候，被鞭打，背着十字架走上去了。
大卫在诗篇139篇的哀嚎和求告，基督听见了，他承担了。
大卫在诗篇139篇的哀嚎，神听见了。
你所有的哀嚎和祷告，基督听见了，
你所有的哀嚎和祷告，神都听见了，他也都承担了。
他义无反顾地走上十字架，
他义无反顾地走上十字架，
承担了大卫和你我的罪债和软弱，
承担了你我和大卫的软弱和罪债，
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流血舍身，并使我们承受一切从他而来的义。
他为我们罪人流血舍身，成为我们罪人的义。
为了你，为了我，
为了你，为了我。
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在威登堡Castle Church 的大门上钉上95条。
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10月31号在 Wittenberg 那个 Castle Church 上面钉上了95条。
他反对赎罪券以及一切人想要用自己的努力和功劳来换取赦罪救恩的谬误。
他反对了个赎罪券和一切人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功劳想去换得这个恩典的事情。
他掀起了改教运动的狂风巨浪，使教会再一次回归圣经真道。
他掀起了一个改教运动的狂风巨浪，使教会重新回归到圣经的真理上面。
在这个划时代的论纲最后，仿佛我们听见了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面的呼声。
在这个划时代的论纲里面，我们仿佛听见了大卫在诗篇139篇所发出的呼声。
这个九十五条论纲里面的第62条，教会真正保障是彰显上帝荣耀和恩典的至圣福音。
这个论纲里面第62条讲到教会真正的保障在上帝荣耀的恩典 的福音上面。
第67条提到促销者，就是促销赎罪券的人，促销者声嘶力竭的鼓吹其赎罪券是最大的恩典，实际上应该被理解为最坚巧的牟利工具。
他说这些促销者就是买赎罪券的人，他嘶声力竭地在推销这个赎罪券是最大的恩典，实际上这些是一种最乖巧的牟利工具来的。
第92条，马丁路德在上面说，向基督子民宣扬平安平安，而实则没有平安的所有先知通通走开。
他说那些向基督子民宣扬平安平安，但实际上是没有平安的先知立刻走开。
那些假先知他们拿着赎罪券要人买 想要透过人的金钱，透过人的努力来换取上帝的赦罪、赦罪救恩。
那些买赎罪券的人 想透过这些人的金钱去换取神的赎罪救恩。
在五百年前，路德说这些人应该通通走开。
在五百年前，路德说这些人应该通通走开，
传讲虚假的福音，叫人信靠虚假的神。
他宣讲这个虚假福音，叫人相信这个虚假福音。
第九十四条，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马丁路德提到应当勉励基督徒努力跟从元首基督，经历刑罚、死亡和地狱。
他在九十四条讲到，他应当勉励基督徒努力地跟随元首基督，经历这个刑罚、这个死亡和这个地狱。
今天在教会的传道人，今天在教会的讲台，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信息已经不多了，是吗？
今天在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在教会讲台上面要听到这样的信息已经不多了。
哇、wow, 跟从元首基督，经历刑罚、死亡和地狱。
他说跟从元首基督，经历刑罚、死亡和地狱，
与他同死，
与他同死。
然后第九十五条提到，所以经历许多艰难而不依赖虚假的平安保证，便能对进入天堂充满信心。
所以经历许多艰难而不依靠那些虚假的平安保证，就可以凭信心进入这个天堂了。
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
唯独依靠基督，
唯独依靠基督，
不是人的努力、金钱，或者是人的恩赐，或者是人的作为，能够给我们任何救恩的保障。
不是人的努力、金钱或者任何保证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得救的保证。
唯独基督，唯独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赢得的这个奇妙的义，这个奇妙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堂。
唯独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才可以给到我这个保证。
我们接着要来看这首诗歌提到的这个诗人的心智。
然后我们要看看这首诗歌讲到诗人的心智。
诗人大卫被撒母耳形容为合神心意的人。
诗人被撒母耳形容为是合神心意的人。
请问您在您的家里是合太太心意的丈夫吗？
请问你在家里面，你是不是合太太心意的丈夫？
请问您在家里是合先生意义和先生心意的太太吗？
请问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合先生心意的太太呢？
如果你刚好太太或先生坐在你旁边，请你看他一下。
如果你太太和先生坐在隔壁，请你看他一下。
看着，
看着，
看着他眼睛，
看着眼睛。
除非你旁边看的不是先生太太，我不知道。
如果你旁边看到的不是先生和太太，我就不知道。
好，那现在看我就好了。
现在看我就好了。
你能够一看眼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的，请举手。
你一看他眼睛就知道他想什么的话，你请举手。
哎，我真的看到有人举手了。
我真的看见有人举手了。
等一下会后请私下告诉我他到底在想什么说什么。
请会后之后私下告诉我他究竟在想什么。
你知道大卫被圣经形容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这个事情。
请问圣经形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能明白神的心意？他能查验神的心意？为什么他知道神的心意，也能够顺从神的心意？
为什么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又查验神的心意，也都能够顺从神的心意呢？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常常来查考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这是第一个关键。
他时时去查考神的话语，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关键了。
第二件事情，我相信他常常祷告。
第二件事情，我相信他时时祷告的。
要跟他有亲密美好的交流，所以他明白神想什么，神想做什么。
他同神有一个亲密的交流，所以他明白神想什么，神想做什么。
你知道整本圣经最多祷告的地方在哪里吗？
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最多祷告的地方在哪里？
在大卫的诗篇里面，
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全部都是祷告来的。
所以你发现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
所以你发现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
你千万不要看错了，他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合神的心意？为什么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
为什么他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是一个时时亲近神的人。
大卫在最后一个诗段里面特别提到，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21-22节，
诗人大卫在最后一个诗段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神不喜欢的事情他不喜欢，神憎恶的事情他也憎恶。
神喜欢的事情他都不喜欢，神憎恶的事情他也都憎恶。
这并不是说大卫自己的人格品德一定比别人高尚纯全，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软弱可怜的罪人，他也曾经犯下不少可怕的罪。
这个不是说大卫自己就是一个人格好、品行好高尚的人一定比人家好的，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软弱犯罪的人，他也犯下一些很可怕的罪。
哇哦，他犯什么罪？他杀人夺妻，他因为好大喜功导致70,000人因着瘟疫而死亡。
他犯下这个杀人夺妻，也是因为自己好大喜功而到令到有70,000人因为他瘟疫死亡。
大卫求神鉴察他，试炼他，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
大卫求神监察他，试炼他，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
请问大卫凭什么能走永生的道路？
请问大卫凭什么可以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呢？
除非神带领他，除非神把永生赐给他，否则他怎么走上永生的道路？
除非神带领他，神将永生道路赐给他，如果不是他怎么可以走上去？
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
弟兄姐妹不要看错，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并不偏爱人或偏待人。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并不偏爱人或者偏待人，
他并不因为大卫的智商、颜值、地位、人际关系或身世而偏爱大卫。
他不会因为大卫的智商、颜值、地位、人际关系或者身世而偏爱大卫。
好像神只爱大卫只爱保罗，他不爱你不爱我，因为我们不如他们。
好像大卫神只爱大卫只爱保罗，但不爱我们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他们没有包括大卫，没有包括保罗，没有包括你，没有包括我吗？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求神，父啊，赦免他们，他没有包括你，没有包括我，没有包括保罗，没有包括大卫吗？
他为我们上十字架，
他为我们上十字架。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他过去是年轻的小牧童，长大之后成为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得到神的喜爱，完全是因为他查验而且顺从神的心意啊。
亲爱弟兄姊妹，大卫从他是一个小牧童而直到长大成为一国之君的人，他之所以得到神的喜爱，完全因为他查验和顺从神的心意。
医生路加在《使徒行传》当中两度为大卫做见证，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医生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两次为大卫作见证，他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们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二节，这里的我的旨意，在希腊文里面是 ta selemata mo， 这个字是 selemata selema 这个字。
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廿二节讲到神的旨意是个 selemata 个字嚟嘅。
这个字其实比较适合翻译为意志。
这个字比较适合翻译为意志。
那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神他有他意志，或者神想要的事情，大卫想要，神意志，在神的意志里面，神的喜好里，喜悦里面，神不想要，神厌恶的，大卫也厌恶。
这个讲到在神的意志里面有神喜欢的东西，大卫就想要那样东西，他也都讲到神在他意志里面有些神要的东西，大卫也都不想要那些东西。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那里，路加医生特别提到，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经朽坏。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那里，他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经朽坏。
在这里，我们中文翻译都是翻旨意啊，可是原文不是啊。如果你有机会去查原文，前面是 Selema， 后面这个字，路加医生用到了 Bole 这个字 Bole。
在这一节里面也都是 用到神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跟前面22节的个旨意是不同的，前面那个 Selemata， 后面讲到这个字是 Bole。
Bole 是什么意思？是计划、意见跟目的的意思。
布勒这个字是讲到神的计划、意见和目的。
所以神在大卫的生命生活当中有一个奇妙美好的计划要好好的去实行。
神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需要好好地去实现的。
大卫就顺从在这个奇妙的计划和引导里面，一生为神而活。
他就在神的这个美好的计划里面，大卫就一生为神而活了。
这是大卫。
这个是大卫。
但是我想请问您呢？
我请问你呢？
神在你的一生当中没有奇妙美好的计划吗？
神在你的一生里面没有一个美好奇妙的计划吗？
神没有对你有一个奇妙美好的目的吗？
神对你没有一个美好奇妙的目的吗？
大卫一生虽然常经忧患，人生也不是一路平坦，但是他坚定的以神的心为心，寻求神的意志，甘愿顺从神的心意。
所以大卫在一生里面，他虽然常经忧患，人生也都不是一路平坦的，但是他坚定地以神的心为心，寻求神的意志，顺服而行。
使徒保罗不也劝勉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腓立比书二章五节。
使徒保罗岂唔鼓励我哋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啊？
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为把持不放的，他反倒谦卑卑微顺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佢又讲到佢基督本有神嘅形象，佢本来就是神本体的真像，但是佢唔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话唔会把持不放，反倒卑微顺服，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在生活上要谦卑舍己，跟随基督的脚踪，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啊！
提醒基督徒要在生活上面卑微顺服，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
各位，我们昨天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又跑去吃饭。
各位，我们昨天聚会结束之后跑去吃饭。
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昨天孝明案例为牧师。
如果没听错，昨天孝明传道案例为牧师。
我不知道听到这几桌吃饭的人突然就有人冒出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哈。
突然间有几座吃饭的时候就冒出了一句说话，我不知道谁说的了。
哎，怎么又多了一个洗脚的人了？
哇，为什么又多了一个洗脚的人呢？
哎，这个多了一个洗脚的人，
多了一个洗脚的人。
牧师 是要帮人洗脚的，
牧师是要帮人洗脚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帮他的门徒洗脚。
因为基督帮他门徒洗脚。
那牧师能不帮人洗脚吗？
牧师能不帮人洗脚吗？
各位，
各位，
我们要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难道不跟随他那服侍人的模样，或者是洗脚的模样吗？
弟兄姊妹，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难道不会跟随基督服侍人的模样吗？
天主教的教宗，这个 Pope Francis 4月21号因病过世，他八天之前4月26号被安葬于圣母大教堂 Basilica of St. Mary Major。
天主教的教宗 Pope Francis 4月21日因为病过世了，他在4月26号就安葬在圣母大教堂那里。
你知道这个教宗过世了以后，这全世界的红衣主教，这些大主教全部都要聚集在梵蒂冈，然后他们都要聚集在梵蒂冈的西斯丁教堂，要投票选出新的教宗。
你知不知道当教宗过世之后，全世界所有的红衣主教都要聚集在这个梵蒂冈的 Sistine Chapel 那里去投票选出新的教宗来？
根据天主教的法规，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有资格被选为教宗。
根据天主教的法规里面，所有天主教徒都可以 选为教宗的。
只是每次教宗的选举都是这些大主教彼此互选。
只不过每次选这个教宗的时候，都是这些红衣主教大家互选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新闻焦点镜头都集中在西斯丁教堂的屋顶。
所以现在全世界宗教焦点都聚焦在这个梵蒂冈的 Sistine Chapel 那里。
为什么呢？因为选举如果选出新的教，没有选出新的教皇，那一轮的投票的所有的选票就会放在盘子上烧掉，然后呢，这个西斯丁教堂的屋顶就会冒出黑烟。
如果冇选出个教宗的时候，那些选票全部会烧咗，然之后嗰个 chapel 上面就冒出黑烟。
如果你突然看到冒出白烟的时候，就是选出新的教皇。
如果你突然见到冒出白烟的时候，即系话选出咗新嘅教皇嚟啦。
各位不要笑，我讲的是真的。
大家唔好笑啊，呢个系真嘅。
但是，你觉得谁有资格被选为今日的教宗教皇？
你觉得边个有一个quality 变成一个教宗呢？
你觉得新的教宗应该具备什么资格、品格、灵命、学识、教育背景，或者应该有什么根据才适合做这天主教教会当中最高神职人员的职位呢？
你觉得教宗应该具备啲咩资格啊、品格啊、灵命啊、学识啊、背景，或者根据咩圣经嘅根据先可以合适作呢个教会里边最高嘅神职人员嘅职位呢？
想想耶稣是怎么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吧。
你想想耶稣是怎样出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呢？
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他的母亲是拿撒勒这个小村庄的年轻村妇，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一生没有去上过拉比的学校或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教育，他死亡的时候他所安葬的坟墓都是别人。
他降生在这个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他母亲是拿撒勒一个村妇，他父亲是一个木匠，他一生没有上过拉比的学校接受正式的训练，他连死的时候都是葬在人家的坟墓里面。
根据天主教说法，教宗是彼得的传人，如果彼得的传人都搞得如此之盛大隆重，那么彼得所跟随所侍奉的主呢？
如果所有的教宗都是彼得的传人的时候，他们的仪式都是这么盛大的话，那耶稣呢？
如果主耶稣在21世纪的今天，你觉得他选得上教宗吗？
你觉得如果主耶稣在20世纪的今天，他选得上教宗吗？
你觉得他选得上的请举手。
你觉得选得上的请举
手。我让你举手。
我让你举手。
选得上吗？
选得上吗？
在这个价值错乱的时代，可曾有好好的对待耶稣，忠心的跟随这位生命的救主吗？
在这个价值错乱的世代，有哪个是真的正式地好好地跟随耶稣呢？
最后，我想诗人大卫选择结束这个诗段以及整个诗篇139篇的方式，他动用了祷告。
在这个诗篇最后一段里面，诗人动用了一个祷告的方式来结束的。
他呼求了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整个诗段、整首诗用激昂慷慨的祈求来结束。
他就呼求了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整个诗段就用这个激昂慷慨的祷告来结束。
突然 freeze 请帮我翻页好吗？那个同工，请帮我翻页。哦，来了，好，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最后一节，也是我们这个周报里面的经节。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3-24节好吗？预备，开始。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按照原文最后一句话应该翻译为在永生的道路上引领我。
按住原文应该是译为在永生的道路上面引领我。
这个投影片是我打错字，不是永生堂的道路。永生堂是我以前母会的名称。
这个 PowerPoint 打错了，不是永生堂，这个是他以前的聚会的地方。
诗人对神的认识，在圣灵奇妙的感动下，由鉴察者、引领者、打造者，一直到神成为诗人永生的成全者。
诗人对神的认识，在圣灵的奇妙的感动之下，由监察者、引领者、打造者，一直到神成为诗人的永生成全者。
神为大卫保障了永生的福分，是大卫永远的依靠。
神为大卫保障了个永生的福分，是大卫永远的依靠。
正如本诗一开始的呼吁，大卫求神鉴察他、试炼他，并不是因为大卫对自己的道德品格有把握，而是他知道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与他同在。
诗人大卫说求神监察他、试炼他，他不是说对自己有把握，而是要神去引导他。
借着启示的道，神不断地引领着他前行，
藉着启示的道，神一路引领他前行。
他相信这位自我隐藏的创造主成为他自我显现的神。
他相信这位自我隐藏的创造主为他成为自我显现的神，
在他的患难中做他的拯救和帮助，
在他患难当中做他拯救和帮助。
正如大卫的祷告一样，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预备，
诗篇18篇第二节，预备，开始。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书信结束的时候勉励人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希伯来书作者在书信结束的时候勉励人要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按照原文我给他的翻译是，定睛在信心的成全者和完成者耶稣身上。
我按照原文的翻译，我会将它译为定睛在信心的成全者和完成者耶稣身上。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义，唯独他全然拯救我们所有的罪人。
唯独基督是我们的义，唯独他能够全然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这个任性式的祷告，这首为这首优美的诗篇画下了句点，也谱出了精彩的惊叹号。
这个任性式的祷告为首诗画下了句号，也就写出一个精彩的惊叹号。
因为所有圣经的解释以及一切对神的认识都应该以敬拜和祷告结束，才是最合一的回应。
因为所有圣经的解释和一切对神的认识都应该以敬拜祷告做结束，才是最合宜的回应。
感谢赞美主，基督复活了。
感谢赞美主，基督复活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他真的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我们都是基督复活之后所结出的果子。
我们都是基督复活之后所结出的果子。
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拯救我们上了十字架。
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为了拯救我们上了十字架。
他流血舍身，使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他为我们流血舍身，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他为我们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他为我们死了葬了落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升天之后，坐在父上帝全能的神右边。将来
他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将来他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来活人。
基督是我们的成全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我们一生的救主。
基督是我们的成全者，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我们一生的救主。
让我们一生都好好信靠他，跟随他，与他同死同活。
让我们一生都好好信靠他，跟从他，同他同死同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奇妙美好的早晨，谢谢你让我们领受你至圣宝贵的话语。是的，主，你创造了我们，你鉴察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哦，基督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值得我们一生的敬拜，一生的跟随。我们谢谢你，亲爱的恩主。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蹉跎光阴，不浪费时间。主啊，不再不与这个世界，还有这世界的最终之乐，这世界的罪恶为伍。主啊，专心的跟随你，定志要寻求你，效法你，敬拜你，跟随你，一生服侍你。亲爱的恩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个奇妙的宝贵的早晨，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敬拜，借着诗歌，借着这奇妙美好的信息，在这里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心意，跟随你的脚踪。主啊，让我们一生好好的为你而活吧。哦，主啊，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一生的道路。谢谢你，恩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